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转播自
With speakers selected from the general authorities and general officers of the church. Music for this session is provided by the Mormon Tabernacle Choir. Members and officers of the church gather from all areas of the world to receive counsel and instruction from their church leaders.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as a public service by Bonneville Distribution. Any reproduction, recording, transcription,or other use of this program without written consent is prohibited.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Second Council.
总会会长团第二自立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我们也诚挚地欢迎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和友人参与本场。
President Russell M. Nelson, who presides at the conference, has asked me to conduct this session.We note the passing of our dear prophet and associate, President Thomas S. Monson, on January 2nd, 2018, and extend our heartfelt condolences to his family. His long and devoted ministry blessed countless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We likewise remember the life and service of Elder Bonson.
今年1月26日，突然过世的70元凡继续长老。怀念他的生平和服务，我们要向他的家人表达我们的爱和诚挚的问候。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管风琴、司琴是安德烈·恩斯华和克雷·柯丁森。唱诗班刚才献唱了《美在神宫》，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要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之后由70元莫文雅诺长老。
我们天上最亲爱的天父，在这最神圣的时刻当中，我们非常感谢，感谢神的先知，您赐给我们的先知。我们祈求您祝福纳逊会长，继续带领指引这个教会，在您的灵感指导下，以及他的家人们。我们非常感谢天父，我们能够记起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刻，我们感谢他伟大的榜样，特别是他持住我们的方式。我们祈求我们能够学习他，能够学习他的榜样。我们祈求您祝福那些寡妇们，以及那些参与这个会众，这个大会的会众们，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祈求他们能够获得他们祈祷的答案，祈求他们能够得到他们所祈求的答案。我们祈求你，祈求现代的先知，我们多么爱他，感谢他。亲爱的天父，我们这样说，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纳尔逊会长请我主持今天大家在此参加庄严集会的所有事务。对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全体成员而言，这是一场极为重要的集会。约翰·泰莱于1880年10月10日接续百翰扬，被支持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本教会总会会长。从此以后，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整个教会都会被指定要举行正式的庄严集会，让教会的意见能表达出来。我们将按定额组和小组来表决。不论你身在何处，当我们请求您的支持时，请站起来，并举手表示你们是否支持我们所提名的人。只有被邀请站起来的人才能举手表决。我们已指派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在圣殿广场的大会堂和会议厅观察那边的表决情形。各支联会中心则由支联会会长团的议员观察表决情形。若有人反对任何一项提议，请与支联会会长联络。我们现在就进行表决。我要再一次重申，只有被邀请站起来的人才站起来举手表决。我们请总会会长团的成员起立。兹提议，总会会长团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总会会长团成员凡赞成者请表示。兹提议，总会会长团支持达林·乌克斯为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为第二资理。总会会长团成员凡赞成者请表示。 兹提议，总会会长团支持达林乌克斯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罗素培勒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总会会长团成员，凡赞成者请表示。自提议，总会会长团支持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为罗素培勒、杰弗瑞赫伦、迪特乌西铎、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尼尔安德森、罗纳德罗斯本、盖瑞史蒂文森、戴尔瑞隆、姜文汉。总会会长团成员请表示。兹提议，总会会长团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历及十二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启示者。总会会长团成员请表示。总会会长团现在请就坐。我们邀请姜文焕长老到十二使徒定额组席位就坐。只有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包括刚才的姜文汉长老及尤里西斯·苏瑞长老起立。兹提议，十二使徒定额组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以支持其资历和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正如刚才就总会会长团所提名表决者。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凡赞成者请表示。各位请坐。我们请总会持有权柄七十元及总主教团成员起立。兹提议，所有总会持有权柄七十元及总主教团成员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以支持其资历和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正如刚才就总会会长团所提名表决者。所有总会持有权柄七十元及总主教团成员，凡赞成者请表示。各位请坐。我们请下列人员，所有区域七十元蒙案例之教长、大祭司和长老，无论你们在世界各地哪个地方，都请站起来。兹提议，各位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以支持其资历和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正如刚才所提名表决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同样表示。请坐。慈助会所有成员，也就是所有十八岁以上的姐妹，请站起来。兹提议，我们支持各位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以支持其资历和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正如刚才所
提名表决者，凡赞成者请举手表示。如有反对者请同样表示。各位请坐。所有的成年人刚才都有机会支持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现在教会的男女青年也有这机会来做。我们请所有亚伦圣职持有人站起来，自其意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以支持其资历和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凡赞成者请举手表示。如有反对者请同样表示。各位请坐。所有女青年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女青年们请站起来。兹提议各位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以支持其资历和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正如刚才所提名表决者。凡赞成者请举手表示。如有反对者请同样表示。各位请坐。我们现在邀请全体成员，不论你们在哪里，包括刚才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兹提议各位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以支持其资历和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正如刚才所提名表决者。凡赞成者请举手表示。如有反对者请同样表示。各位请坐。感谢各位弟兄姐妹们的爱与支持。在星期六午间大会，我们会处理卸任和支持其他教会职员的其他各项事务。唱诗班现在要献唱《来，请听先知的声音》。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刚刚被支持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的罗素培勒会长演讲。接着由七十元布莱恩·泰莱长老和赖瑞·艾克霍克长老演讲。
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刚参与了一场庄严集会。这种例行集会的方式可追溯至圣经时代。当时古代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感受主的同在，并庆祝他所赐的祝福。这种古代集会方式已经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复兴，我们有幸能生活在这个时代。我敦促各位要将你们参与这场最神圣的聚会中所感受到的事记录在个人日记中。最近我们告别了我们亲爱的朋友和先知多玛莫孙会长，虽然我们都很想念他，但我们也深深感激主召唤了一位新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来主领他的教会。现在我们以井然有序的方式开启了教会历史的新篇章。这是一项神所赐的珍贵礼物。我们每个人在举手支持纳尔逊会长时，代表我们在神面前作证，并承认他是孟孙会长的合法继任者。他从主那里接受指示，我们举手表示我们承诺要听从他的声音。主说过，你们要听从他所接受并给予你们的一切话语和诫命，你们用一切耐心和信心接受他的话，就像从我口中接受一样。我认识这位新任的先知会长已经有60多年，也和他一起在十二使徒定额组中服务了33年。我见证主的手一直在准备他成为我们的主领使徒和先知，来管理世上一切神圣圣职的权要。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完全的支持他和他的治理，并遵循他们的指示。我们也诚挚的欢迎江长老和尤里西斯苏瑞长老成为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我们在此荣耀的复活节周末庆祝耶稣的复活。他在复活后向门徒显现说道，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注意这段经文提到两个步骤，他差遣了他的儿子，只差遣了他的仆人，世上的男女来完成他们的事工。这群蒙召唤从事主事工的人都是不完美的凡人，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惊讶。经文里详细描述了许多蒙神召唤的男女完成伟大事工的故事，他们是天父良善的儿女，蒙召唤担任教会的指派工作，并尽其所能的努力服务，但他们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也是一样。基于实际，我们都有人性的弱点和缺失，大家要如何相互扶持向前迈进呢？这要从信心开始做起，对主耶稣基督真诚的信心，对救主的信心是基督的福音和教义的首要原则。几年前我到圣地去参观，我们开车经过一株芥菜植物的时候，亚伯罕大学耶路撒冷中心主任问我是否看过芥菜种，我没看过，因此我们停下来，他拿芥菜的种子给我看，这些种子真的出奇的小。于是我想起了耶稣的教导，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我们和神的儿女一起服务时，包括我们的家人、教会成员和那些还不是教会成员的人，如果我们有像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主就会将阻挡在我们任务面前那座沮丧和怀疑的大山挪开。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能真正对基督运用最小的信心，也就是芥菜种的信心，人生就会充满信心、喜乐、幸福、希望和爱。乔治·斯密长老记得先知约瑟·斯密给他的一些忠告，他告诉我，无论周遭情况多么困难，绝不可沮丧。即使我掉进新斯科西亚最深的洞里，并且整个落基山脉压在我身上，我都不可沮丧，却要坚持下去，运用信心，鼓足勇气，最后我必能脱离困境，登上最高峰。我们应记得保罗的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明白这一点是另一项神所赐的珍贵礼物。除了我所提到这些礼物，还有很多其他的礼物。我现在只是要谈论其中几个安息日、圣餐、为人服务的礼物，还有我们救主这项神所赐的无与伦比的礼物。安息日的力量，就是在教会和家中体验到主的灵所带来的喜乐、喜悦和温暖，不被任何事物分心。有太多人让自己的生活几乎离不开网络与智慧型装置，荧幕的光不分昼夜地照在他们脸上，他们的耳朵塞着耳机，阻隔了圣灵微小的声音。如果我们不找出时间拿下耳机，就可能会错失良机，而无法听到他的声音说，要静下来，要知道我是神。善用主所启发的先进科技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们必须明智地运用这些科技。要记得安息日这项礼物，我们绝对不能把领受圣餐的祝福当成例行公事，或只是圣餐聚会中做的某件事。在一整个星期中，我们只有这70分钟可以暂停脚步，在生活中寻得更多平安、喜悦和幸福。我们借由领受圣餐和更新圣约，来向主表明我们确实一直记得他。他的赎罪是神所赐的慈爱礼物。为天父的儿女服务是一项特权，让我们有机会跟从神爱子的榜样来互相服务。有些服务机会是正式的，在我们的家中、教会的召唤以及参与社区服务的组织。教会的成员，无论男女，也无论他们住在哪里，若有渴望在政府各层级竞选公职，就不应感到犹豫。今日，在我们的学校、城市和国家，我们的声音很重要。只要民主制度存在，身为教会成员的我们，就有责任投票选出品德高尚、愿意服务的男女。有许多服务机会是非正式的、未经指派的，随着我们帮助在人生旅途中相遇的人而来。要记得，耶稣运用了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教导那位律法师说，我们应该爱神和爱我们的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服务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让我们了解基督的生平和传道事工。 他来到世上服务，如同经文教导，正如神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彼得谈到耶稣时，用这八个字对救主的诚实传道做了最贴切的描述。他周流四方，行善事。主耶稣基督是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礼物中最珍贵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尼腓说明了救主的重要性。他宣告，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我们依照我们的预言做记录，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的以基督为我们的生活中心。我们应记得，我们崇拜场所所显示他的名，我们奉他的名受洗，我们奉他的名接受证实、案例、恩道们和婚姻印证。我们领受圣餐，承诺要承受他的名，并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最后，圣餐祈祷文中提到，我们要一直记得他。在我们准备迎接明天的复活主日时，让我们记得基督是至高无上的，他是公义的法官，是我们可靠的中保、蒙福的救赎主、好牧人、应许的弥赛亚、忠实的朋友，还有许许多多的角色。他的确是父所赐给我们一项非常珍贵的礼物。在我们的门徒身份中，有许多要求、关注和指派的工作。然而，我们必须一直将某些活动置于教会成员身份的核心。主命令，因此要忠信，善尽我指定你的职责，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这是采取行动的教会，这是纯正的信仰，这是福音的真谛。我们要援助、扶起、坚固那些在属世和属灵上有需要的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去拜访和协助他们，好使他们对天父和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见证能稳固的深植在他们心中。愿主能帮助并祝福我们，让我们在珍惜他在复兴教会中的成员身份。我祈求我们会对天父所有儿女充满爱心，能察觉他们的需要，并愿意清楚且仁慈地回答他们对福音的问题与疑虑，以增进对彼此的了解与感激。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在这总会大会将要接受的教导，是由先知和使徒、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担任教会总会职员的姐妹领袖带给我们灵感启发。愿主的喜乐与平安能伴随每个人，这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感谢神赐给我们先知。最近我和我的好母亲回到那座历史悠久的石造教堂参加聚会。数十年前我在这里初级会上课，回去的那天我被同一间初级会教室传来的小朋友声音所吸引。我看见慈爱的领袖在教导今年的主题， 我是神的孩子。我回想起那些兼具耐心和爱心的教师，我不禁微莞尔一笑。在我们当时的歌唱时间，他们常常看着我这个坐在最后一排不受控制的小男孩，仿佛在说，他真的是神的孩子吗？是谁差他来这里的？我要邀请每个人对圣灵敞开心扉，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裴道潘的话明白而宝贵，他说，你是神的孩子，他是你灵体的父亲。就灵体而言，你有高贵的出身，是天庭之王的子嗣，请务必牢记这项真理，并且坚信不疑。不管你是家族中第几代子孙，或属于哪一个种族、哪一个民族，你灵性的家系都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你是神的孩子。白汉阳形容说，当你见到我们的父，你会看到一个你熟识已久的人，他会将你拥入怀中，而你已经准备好投入他的怀抱，并且亲吻他。摩西与主面对面交谈，得知他神圣的出身。在那次经历之后，撒旦就来试探他，狡猾又恶毒的企图扭曲摩西的身份。他说，人的儿子摩西崇拜我。摩西看着撒旦说，你是谁？看啊，我是神的一个儿子。撒旦意图摧毁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上所具备的信仰和知识，使出浑身解数欺骗我们，因此这场关乎神圣身份的大战格外激烈。所幸我们蒙福一开始就明白我们的真实身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活着的先知宣告，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心爱的灵体儿女，因为这样，每个人皆有神圣的特性及目标。确实了解这些真理，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各种考验、灾祸和苦难。主的一位使徒被问到，我们要怎样帮助那些难以克服个人挑战的人呢？他表示，教导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和目的。这些强有力的真理改变了我的朋友珍的一生。他十几岁的时候造成一场严重的车祸发生，尽管他身受重伤，但是使他痛彻心扉的是另一位驾驶丧生了。他说，有人因此失去了母亲，这都是我的错。几天前，珍才站着背诵，我们是天父的女儿，他爱我们。现在他却质疑，他怎么可能会爱我？他说，身体上的痛苦过去了，但是我想，我在情感和心灵上的创伤永远无法得到医治。为了活下去，珍深深地藏着自己的情感，与人疏离，麻痹自己。一年后，他终于能够谈论起这个事故。一位受灵启发的咨商师邀请他写下“我是神的孩子”这句话，然后每天说十遍。他回答说，他回忆起，写下这些话很容易，但是我说不出口，那太难了。我真的不相信神会要我做他的孩子，我会弯下身子哭泣。几个月以后，珍终于能够每天完成这件事。他说，我倾注整个灵魂恳求神，然后我开始相信这些话。这个信念让救主得以开始修补他受创的灵魂。摩尔门经带给他安慰，让他对赎罪充满勇气。珍最后说，基督感受过我的痛苦，我的忧伤，我的内疚，我感受到神纯正的爱，我从未体验过如此强大的力量。知道我是神的孩子，是我所拥有的最强有力的知识。弟兄姐妹们， 我们每个人要如何体验因了解自己神圣身份而来的力量呢？这要从寻求认识我们的天父开始。罗素·纳尔逊会长见证说，当神的孩子寻求更加认识神和他的爱子时，就会发生一些很有力量的事。学习和跟随救主会帮助我们认识父。耶稣教导说，他是父本体的真相，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基督在言谈举止中显明了神的真正本质和我们与他的关系。杰弗瑞·赫伦长老教导说，血从其每一个毛孔中流出，痛苦的呻吟从他口里喊出，而基督仍旧以他一直思念的父亲为念，他呼喊道：“阿爸，爸爸。”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殷切地寻求他的父一样，1820年年轻的约瑟·斯密也在圣灵中透过祈祷寻求神。约瑟读到，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他就去祈祷。他写道，我跪下来开始向神献上我心中的渴望。我看见一道光柱正在我头上，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约瑟，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当我们效法救主和先知约瑟的榜样，殷切地寻求神时，我们会像真那样真切地了解到，我们的父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是他的孩子。我要对年轻的母亲说，你们努力养育能抵挡罪恶的世代，经常感到不胜负荷和力不从心，但绝对不要低估自己在神的计划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充满压力的时刻，也许是追着孩子跑，也许是厨房飘出烧焦味，告诉你精心准备的晚餐现在成了燔祭。你要知道，神会在你最艰难的日子圣化你。他平静地保证，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向你们表达敬意，因为你们实现了乔伊·琼斯姐妹的心愿。她说，我们的孩子有权知道他们的神圣身份。我要邀请每个人寻求神和他的爱子。纳尔逊会长说，把那些真理教导的最清楚最有力的地方莫过于摩尔门经了。打开这本书加以学习，了解神为我们的福祉与幸福做了一切。他充满恩慈与恩典，不轻易发怒，很久忍耐，充满良善。对他而言，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当你感到受伤、茫然、恐惧、懊恼、悲伤、饥渴或绝望地被遗弃在生命的角落时，要打开摩尔门经，你就会知道神永远不会抛弃我们。他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他不会这样做，这不是他的品格。认识我们的父神会改变一切，特别是我们的心，因为他温柔的灵证实了我们真实的身份以及我们在他眼中的极大价值。当我们借着祈求，虔诚的祈求，查考经文和努力服从来寻求他时，神会在圣约的道路上与我们同行。我爱全能之神，我们忧伤时他与我们一同流泪，他耐心地惩罚我们的不义。在我们力求抛弃我们的一切罪恶认识他的时候，他感到欢心。我崇拜他，他永远是孤儿的父和孤单之人的同伴。我满怀感激地作证，我认识父神，并且见证他的完全特质以及他超凡的品格。愿我们每个人都能透过认识他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真正的了解并珍惜我们是神的孩子，是堂堂华胄青年，有高贵的出身。这是我热切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七日的头一日， 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明天就是复活节安息日，我们要特别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最终会像他一样复活，永远活着。如果我们接受悔改的机会和责任，我们也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神圣赎罪的奇迹，叫我们所犯的罪和错误的行为获得宽恕的恩赐，借由接受必要的教仪，遵守圣约和服从诫命，我们就能获得永生和超生。今天我要把重点放在宽恕上。宽恕是救主及救赎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宝贵恩赐，是不可或缺的。1982年12月的某个夜晚，我和太太泰瑞在爱德荷州普卡特罗的家中被一通电话惊醒。我接起电话，只听到啜泣声，最后听到我姐姐泣不成声地说：汤米死了。有个20岁的驾驶人酒后驾车，时速超过85英里，他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一个郊区不顾后果地闯了红灯。他狠狠地撞上了我的小弟汤米所驾驶的汽车，汤米和他太太琼安当场死亡。他们当时参加完圣诞派对，正要返家，回到年幼儿女的身边。我和太太马上飞到丹佛，并前往停尸间。我们与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因失去挚爱的汤米和琼安而哀痛。我们因为一场愚昧的罪行而失去他们，痛彻心扉。我心中开始涌上一股对那位年轻肇事者的怒气。汤米原本在美国司法部担任律师，即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保护美国原住民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有力倡导者。过了一段时间后，法院为那名因交通肇事而致人死亡的年轻人举行判决听证会。我父母和大姐凯蒂怀着尚未平复的悲痛忧伤出席了那场听证会，那位酒驾者的父母也出席了。待听证会结束后，他们坐在长椅上哭泣。他们设法强忍自己的情绪时，我父母和姐姐就坐在附近。过了一会儿，我父母和姐姐起身走向那位酒驾者的父母，对他们说了些安慰的话，同时表示愿意宽恕他们。男人们握手言和，女人们则紧握着彼此的手，深沉的悲伤和泪水占据了每个在场的人。他们了解双方的家庭都承受了无比的痛苦。妈妈、爸爸和凯蒂用他们无声的坚毅和勇气以身作则， 向我们家庭显明宽恕应有的表现。他们当时主动向他人展现的宽恕，不仅软化了我的心，也开启了通往医治的道路。一段时间后，我学会如何具备一颗愿意宽恕的心。我有靠着那位和平之君的帮助，我才卸下了痛苦的重担。我会永远想念汤米和琼安，但如今宽恕让我能够以无限喜乐的心来怀念他们。我知道我们一家人还会再度相聚。我并不是说我们要纵容违法的行为。我们完全了解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行和不法行为负责。不过我们也知道，身为遵从耶稣基督教导的神的儿女，我们要愿意宽恕，即使当他人看起来可能不值得我们宽恕时也是如此。救主教导，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我们学会大方地宽恕那些因过错而冒犯我们的人，就能得到无法言喻的平安，并与救主为伴。与救主为伴会以明确永难忘怀的方式将救主的能力带进我们的生活中。使徒保罗劝告我们，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主亲自宣告，因此我告诉你们，你们应当彼此宽恕，因为凡不宽恕弟兄的过犯的，在主前必被定罪，因为有更大的罪留在他身上。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救主及救赎主的教导清楚明白，如果罪人希望获得宽恕，一定要愿意宽恕他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中是否有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是否让心中盘踞着看似完全合理的仇恨和愤怒之情？我们是否放任骄傲使我们拒绝宽恕，紧抓着过去不放？我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去完全的宽恕，好让内心获得医治。即使我们无法今日就宽恕，要知道，只要我们有渴望去宽恕，并且努力去做，我们就一定做得到。就像我在弟弟去世之后最终所经历的那样。也请记得，宽恕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要宽恕自己。主说，看啊，凡悔改自己的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今日我恳请我们每一个人要记得并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承受极大的痛苦时说出这些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若具备愿意宽恕的精神，并据以采取行动，就能像我父母和大姐一样，借此获得救主所应许的祝福。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见证这份平安必会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要我们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效法他的榜样，来宽恕他人。我应许，当我们宽恕他人，救主必会增强我们，他的能力和喜乐会流进我们的生活中。坟墓空着，基督活着，我认识他，我爱他，我感谢他的恩典，这恩典是使人增强的力量，足以医治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会众现在要合唱诗班一起唱《前进圣徒》。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盖瑞·史蒂文森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演讲的是七十元会长团的林恩·罗宾长老。罗宾长老演讲之后，唱诗班要唱《告诉我耶稣的故事》。
This is the 188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我不断地祈祷圣灵可以跟我们在一起这个神圣的时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本福音器第七任先知在庄严集会中接受支持。我在寻求指引，想知道主希望我今天讨论哪个主题时，我想到了核心召唤的总会会长谈最近的一次的对话，其中一位知理在讨论中说了一些话，大意是这样的：我殷切期望教会全体成员能了解召唤新任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是多么重大的事件，也希望他们了解总会大会上要进行的庄严集会是何其重要神圣。他又说，离上次庄严集会已经十年了，有很多人，特别是教会的青少年，已经忘记或是没有参加过这样的集会。这让我回想起自己的一些经验。我记得第一位先知是大卫·奥麦基会长，他在我14岁的时候去世。我记得随着他过世，也记得我母亲眼中的泪水。我记得要在祈祷时说出请祝福大卫·奥麦基会长是一件多么自然的事，因此要是我一不留神，即使在他过世后，我还是会不自觉地这样祈祷。我不知道自己在想法和心态上是不是可以把相同的感觉和确信转换到继任他的先知身上。不过就像父母爱他们每个孩子一样，我发现自己也能爱大卫·奥麦基会长之后的约瑟·斐廷·斯密会长，而且能够了解他，对他有见证。我对之后每一位先知也都如此，海勒·里、宾塞·甘、泰弗·彭孙、豪惠·洪德、戈登·辛格莱、多玛·孟孙以及今日的罗素·纳尔逊，我全心举起我的手，带着确要的心支持每位先知。每一位我们钟爱的先知去世之后，我们很自然地会感到难过和失落。但是当我们体验到复兴福音最伟大的一项祝福时，随之而来的是喜乐和希望，就会减缓我们的忧伤，那就是召唤和支持在世上活着的先知。因此我要谈谈这项在过去90天所进行的神圣程序。我要分成4个部分来讨论。第一，我们的先知过世和总会会长团解散。第二，等待新任总会会长团改组的这段时间。第三，召唤新任先知。以及第四，在庄严集会中支持新任先知和总会会长团。在2018年1月2日，亲爱的先知多玛·孟孙过世，到了幔子的另一边，我们会在心中永远缅怀他。亨利·艾尼会长在孟孙会长过世时抒发的感想，正是我们的感觉。他这一生的标志，像救主一样，就是他个人对穷困者和病人关怀协助。他触及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宾塞·甘会长解释说，当一颗星辰隐没地平线下，另一颗星辰就会升起。死亡带来生命，主的事工是无穷尽的。即便有一位有力的领袖过世了，这教会也不会有一刻没有领袖。做得要感谢仁慈的神，让他的国度能永远持续。正如本福音期以前就已经发生过的，人们前进地关上墓穴，擦干眼泪，转头面向未来。先知去世到总会会长团改组期间，这段时间我们称为使徒监管期。在这个期间，12使徒定额主在定额主会长的带领下，共同持有主理教会的领导权的权要。约瑟F斯密会长教导，本教会永远都有一个带领者。如果总会会长团因为死亡或其他原因而不复存在，这下一个带领者为12使徒，直到再次组成新的会长团为止。最近一次的使徒监管期从2018年1月2日孟孙会长去世开始，并在12天后的2018年1月14日星期日结束。那个星期日早晨，12使徒定额主在盐湖圣殿的上层房间，在资深使徒及12使徒定额主罗素纳尔逊会长的主领指导下，以 禁食祈祷的精神开会。在这个神圣且值得纪念的会议中，总会弟兄们按照资历依序坐在围成半圆形的13张椅子上，按照由来已久的先例，团结的在一致同意下，先举手支持总会会长团的改组，接着支持罗素纳尔逊会长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支持结束后，12使徒定额组围成圆圈，将手放在纳尔逊会长头上，由第二支撑的使徒发声按立并按手选拜他。纳尔逊会长接着任命他的资理达林乌克斯会长、亨利艾尼会长，并任命乌克斯会长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罗素培勒会长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经过同样的支持表决后，上述的每一位总会弟兄就由纳尔逊会长按手选派他们到各自的职位。这是圣灵浇灌的深刻神圣经验。我要向各位提出我不容置疑的见证。我们热切祈求获知主的旨意，而那旨意确实在当天进行的事务中已经有力地彰显出来。纳尔逊会长接受案例，总会会长团也改组之后，使徒监管期便结束了。令人惊讶的是，新组成的总会会长团立即开始运作，主在世上国度的管理工作分秒都没有中断。今天早上，依照经文中的命令，这个神圣程序进行到最后的高峰，就如教义和圣约所列的，因为所有的事都必须借着信心的祷告，并在教会成员一致同意下按秩序完成。而三位主领大祭司在教会成员的信任、信心和祈祷支持下，组成总会会长团定额组。今日我们所参与的事务之前也发生过，大卫海长老曾描述到，今天我们目睹并参与了一场最神圣的集会，这是一场执行天上事务的庄严集会。如同往日一样，世界各地的许多圣徒都献出了禁食和祈祷，以使主的灵能倾注于他们，这在今天早上的这场大会中丰丰富富地应验了。顾名思义，庄严集会是圣徒在总会会长团的指导下举行的神圣、严肃且前进的集会。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欢欣，甚至可以呼喊何善那，因为主的代言人、神的先知已经就位，而主很喜悦他的事工正以他所制定的神圣方式进行。这个神制定的程序产生了神所召唤的另一位先知。孟孙会长曾是生活在世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纳尔逊会长也是，他已经接受了主的万全准备和特别训练，要在这个时刻领导我们。现在有亲爱的罗素纳尔逊会长做我们的先知，他充满爱心、忠诚、奉献，在这最后的福音行担任教会第17任总会会长，这是多么伟大的祝福。纳尔逊会长确实不同方向，短短两年多来，我有幸能在十二属定额组与他共事，并由他担任我的定额组会长。我曾经和他一起旅行，他的充沛精力让我很惊讶，跟他走路都得迅速敏捷才跟得上他。他一生中拜访了总共133个国家，他的服务触及每个人，不分老少。他似乎认识每个人，而且特别有记名字的天赋，认识他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他最喜欢的人。而我们每个人也有同感，因为他对所有人的爱和关怀都是如此的真诚。我和纳尔逊会长主要是因为圣职职责才有交集，但我也逐渐了解他被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之前的专业生活。很多人应该知道，纳尔逊会长是一位举世著名的心脏外科医师，在他的医疗生涯早期也创新开发了人工心肺机。纳尔逊会长所属的研究团队支援了1951年首次以心肺机对人类进行的开心手术。他也在 宾塞甘会长成为先知不久前成为甘会长执行心脏手术。有趣的是，纳尔逊会长在34年前蒙召担任十二使徒时，虽然结束了强化和修复心脏的专业医疗生涯，但他却开始以使徒的身份施助，致力强化和修复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的心，使他们因他的话语和睿智、服务、爱心之举获得提升和治愈。要说谁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基督般的心，我想到的就是纳尔逊会长。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比他更能发挥这项特质。对我来说，能够因职位之便而亲身观察到纳尔逊会长所展现的基督般的心，是个难能可贵的学习。2015年10月，就在我蒙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几周后，我有机会亲身了解纳尔逊会长过去职业的生涯。我当时受邀参加他获颁胸腔外科奖的活动。当我进入会场时，我很惊讶看到有如此多的专业人士到场向纳尔逊会长致意，并表扬他多年前身为医学博士和外科医生的成就。那天晚上，有许多专业人士站起来，对纳尔逊会长在医学专科上的杰出贡献表达他们的敬意和敬仰。每位颁奖人描述纳尔逊会长的各项成就时，虽然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更令我深感兴趣的却是我和邻座男士的对话。他不认识我，但是他认识1955年时的纳尔逊会长，也就是当时担任医学院胸腔外科住院训练计划主任的纳尔逊医生。这位男士是纳尔逊会长以前的学生，他分享了许多过去的回忆，最有趣的就是他对纳尔逊会长的教学方式的描述。据他所说，纳尔逊会长的教学方式很出名。他解释到，心脏外科住院医师接受的教学大部分都是在手术房里进行。住院医师通常会在医师的监督下进行观察或手术，就像是在实验室一样。他说，某些外科医师的手术室环境很混乱，充满竞争和压力，甚至讲求自私自利。这位男士将手术室形容成虎穴，有时还让人尊严尽失，因此住院外科医师甚至常常会觉得自己的事业不保。他接着说明，纳尔逊会长的手术室非常独特，既祥和平静，又让人有尊严，住院医师都十分的受到尊重。不过在示范了一个程序之后，纳尔逊医师会期望每位住院医师都有最高标准的表现。这位男士进一步解释说，术后结果最好的病人和最好的外科医师都是出自纳尔逊医师的手术房。我一点都不惊讶，这正是我在十二使徒定额组中亲身观察到的，并真正而因而蒙福的。我觉得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他的训练的住院医生。纳尔逊会长以非凡的方式来教导他，并用正面、尊重、激励的方式来提供指正。他具体展现出基督般的心，他是我们全体的模范。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不论处在什么状况，我们都能够让自己的行为和心思符合耶稣基督福音的原则。我们现在何其有福，能够支持我们的先知纳尔逊会长。他毕生在光大许多不同的职责，包括学生、父亲、教授、丈夫、医生、圣职领袖、主父和使徒。他履行了那些职责，接下来也继续带着一颗先知的心这么做。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见证和参与的庄严集会，让我见证到罗素纳尔逊会长是主活着的代言人，对全人类说话。我也要加上我对父神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并作证耶稣基督身为救主和救赎主的角色。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学会弹奏一首流畅的钢琴之前，免不了会弹错数千次，甚至是数百万次。学习外国语言势必面对说错数千次的尴尬，甚至可能是百万次。即使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也不曾停止犯错。有人说，成功并不是从未失败过，而是经历一次一次的失败，却仍保持热情。汤马士·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他说，我不是失败了一千次，而是用一千个步骤来发明灯泡。 C.S. 路易斯称失败为通往成功的路标。但愿我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能成为智慧的教训，将绊脚石转化成垫脚石。米斐坚定不移的信心帮助他越挫越勇，直到他终于获得了铜叶片。摩西经历十次的尝试之后，终于与以色列人一起成功逃离埃及。我们可能会想，如果尼斐和摩西都是在做主的事工，为什么主不介入帮助他们一次就成功呢？他为什么容许他们，也容许我们在企图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挣扎和落败呢？这个问题当中有许多重要的答案，以下是其中几个。第一个，主知道这些事情都将给我们经验，对我们有益处。第二，为了让我们尝苦的，这样我们才会珍视好的。第三，要证明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只有借着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完成他的事工，便变得跟他一样。第四，帮助我们培养和锻炼许多基督般的特质，除非经由对立和在痛苦的炉中，否则无法熬炼出这种特质。因此，在充满绊脚石和不完美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很感谢有第二次的机会。在1970年，我还是在杨百翰大学的新生，我修了杰出教授杰巴利夫教导的基础物理学入门课程。每当完成课程的每一个单元，他就会进行考试。如果得了 C 的学生想要得更好的成绩，那么巴利夫教授就会让学生再考一次涵盖相同范围的修改版试卷。如果学生在第二次考试中得到 B， 但仍然不满意，他可以再考第三或第四次，以此列推。他给了我许多的第二次机会，帮助我进步。最后，我在这堂课拿到了 A。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教授，他鼓舞学生继续尝试，要把失败视为导师，而不是悲剧。不要害怕失败，而是从失败中学习。上过他这堂物理课47年之后，我最近打电话给这位大好人，我问他为什么愿意让学生不限次数的考试来提高他们的成绩。他的回答是，我想和学生站在同一边。对于在犯错或思想缺陷后获得第二次的机会，我们心怀感激。然而，对于救主的恩典赐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来克服罪和内心的缺陷，却让我们感到惊奇。没有人比救主更希望我们成功。他允许我们参与他的考试，也可以继续补考。在我们与自然人的日常斗争中，若要变得像他一样，就需要克服无数的第二次经验，比如控制食欲、学习耐心、宽恕、克服懒惰、避免疏忽的罪等等，这只是几个例子。如果犯罪是人的本性，那么我们需要经历多少次的失败才能脱离人的本性而转化成神性呢？数千次，更有可能是百万次。救主知道这条窄而小的道路会充满考验，犯罪会是我们的家常便饭，因此他付出无限的代价，尽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帮助我们得到成功，通过今生受验证的时期。他容许我们面对对立，常常看起来不可逾越，无法承受，但他不会任由我们失去希望。为了让我们在面对人生考验时保持坚韧的希望， 救主的恩典已随时准备好，而且永远存在。他的恩典是神圣的帮助或力量，让所有的男人和女人获得力量，使他们尽了本身最大的努力后，能够得到永生和超生。他的恩典和他的慈爱眼目看顾我们整个旅程，他启发、减轻负担、巩固、拯救、保护、医治，并以其他的方式救助他的人民，即使他们跌跌撞撞走在这条窄而小的道路上，依然如此。神赐下悔改这份随时可以取得的礼物，让我们能够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却仍不会失去任何的热情。悔改不是为了我们可能会失败而设的备用计划，他知道我们必定会犯错，因此悔改正是他的计划。这是福音，悔改的福音，就如罗素纳尔逊会长所言，这是终身的课程。在悔改这个终身课程中，圣餐是主所制定的方式，让我们能够不断获得他的宽恕。如果我们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来领受圣餐，当我们在圣约的道路上从一次次的失败中推进时，他每周都会宽恕我们，因为虽然他们犯罪，我对他们仍满怀怜悯。但他会原谅我们几次呢？他的恒久忍耐有多久呢？有一次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彼得大概认为七次是一个够高的数字，足以强调宽恕太多次是愚蠢的行为，慈善应该有其限度。救主回应彼得，基本上告诉他，甚至不要计算，不要为宽恕设定限制。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显然救主并没有设定490次的上限，这就好比说领受圣餐时候有490次的限制，然后在491次的时候，一位天上的稽核员进来调解，并说：“很抱歉，但你的悔改卡刚刚过期。从现在开始，你就只能靠你自己了。”主用70个7次的数学来比喻他无限的赎罪，他无尽的爱和他无穷的恩典。是的，每当我人民悔改，我就宽恕他们所犯的罪。这并不意味着圣餐成了犯罪的许可证。这就是主在摩乃书中加的这句话的原因。但是每当他们真心悔改并请求宽恕，他们就得到宽恕。真心意味着真正的努力和真正的改变。改变是经文指南中用来定义悔改的主要字词。心智和内心的改变，使人对神、对自己、对人生有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改变会带来灵性上的成长。那么我们的成功就不是经历一次一次的失败，而是从一次一次的失败中成长，却未失去任何的热情。关于改变，请思考一下这番简单的见解：不变的事物会保持原状。这浅显的道理并不是要侮辱你的智力，然而这是裴道潘会长的睿智。他接着说，我们若不再改变，就会停止进步。正因我们不想停止进步，直到变得像救主一样，我们需要在每一次失败后继续爬起来，即使身负弱点，仍然渴望继续成长进步。他在我们的软弱中向我们保证，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只有透过缩时摄影或是成长图表，我们才能察觉自己身体的成长。同样的，除了透过时光的透镜，否则我们通常察觉不到自己灵性的成长。明智的做法是经常透过这个审视自省，以了解自己的进步状况，并激励自己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努力的前进。我永远感谢天父和救主的慈爱、耐心和恒久忍耐，他们让我们 在回到他面前的旅程中有无数次的第二次机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提供的优美音乐。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尼尔·安德森长老。他演讲结束之后，唱诗班要献唱《我知道救主活着》来结束本场聚会。接着70元马可·巴塞长老就做闭会祈祷。
我同样要欢迎姜文翰长老和苏瑞长老加入十二使徒定额组这个举世无双的弟兄团体。我们依照神圣谕令来举行庄严集会，支持罗素纳尔勋会长为主的先知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这个集会之所以庄严，是因为刚才这个小时所发生的诸多事件是我们前身在天上时就已经引领期盼的。主耶稣基督指导他的事工，今日他透过安宁会长向我们这群约民引介他的先知，他高丽的领袖，让我们能够公开地表达我们愿意支持他并服从他的忠告。我希望对世上数百万名不是在这种建筑物里面的成员，主拣选就像你们亲身参与一样，这现场有多么强大的圣灵力量支持纳尔逊会长为先知。但这场聚会的举行地点不只在这个会议中心，而是横跨世界各地，在亚洲、非洲、北美洲的教堂里面，在中南美洲和欧洲的家宅当中，以及太平洋和各海岛的游艇露台上。不管你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即使只靠智慧型手机连线聆听，都是在参加这场集会。主教们不会轻点我们举起的手，但上天确实注意到了，因为我们已经与神立下圣约，我们的行为都会记录在生命册里。先知是由主亲自挑选的，没有竞选，没有辩论，没有对职位的表态，也没有冲突、怀疑、混乱或骚动。我也要证实，当我们在圣殿的上层房间里前进地环绕着纳尔逊会长时，天上的力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受到主的认可降临在他身上，让人无法否认。早在多年以前，神就已经拣选纳尔逊会长来担任他的先知。主告诉耶利米的话也适用于纳尔逊会长，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就在三年以前，纳尔逊长老90岁的时候，他是第四资深的使徒，前面三位资深使徒中的两位都比他年轻。主掌控生死，他拣选他的先知。纳尔逊会长今年93岁了，健康状况出奇良好。我们希望接下来10-20年他会接下来跟我们共度，但接下来现在我们只设法说服他远离滑雪道。当我们支持盟主高某的先知时，应该要清楚地知道，我们崇拜的只有父神和他的圣子。我们透过救主耶稣基督的功劳、慈悲和恩典，将来有一天才能再度来到他面前。然而，耶稣针对他为我们差来的仆人，教导了一项重要的真理。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主的先知最重要的角色是教导我们关于救主的事，并带领我们归向他。跟随罗素纳尔军会长有许多合乎逻辑的理由，就连世人也认为他非常有智慧，就如同史蒂文森长老所说的，他在22岁那年成为医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心脏外科医师，也是一位在开心手术方面知名的先驱者。他也在其他方面展现他的智慧和判断力。90年来，他对生死的认知、无私的生活、深爱并教导神在世上各个角落的儿女，以及在教养子女方面的丰富经验。他有10名子女、57名孙子女和118名曾孙子女。最后，这个数字经常改变。星期三，他刚添了一个曾孙。熟悉纳尔逊会长的人都会谈到他以信心和勇气来面对人生中的各种困难。当癌症夺走他37岁女儿艾米丽的生命，留下了挚爱的丈夫和5个年幼的孩子的时候，我听见他说，我是他的父亲，一个医生，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但是我仍旧必须低下头来体认到，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尽管我们欣赏这一切的高贵特质，当我们跟随纳尔逊会长的原因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召唤了他，并且指定他为高塔上的守望者。卡尔卡松是法国一座围墙环绕的优美城市，从中世纪起矗立至今，耸立的高塔沿着护墙的围墙盖起，让守望者可以日夜站在塔上，将注意力专注在远方的敌人身上。当守望者看到敌人接近时，他发出的警告声音会保护卡尔卡松的人民不致受到无法看见的迫切危险所侵害。先知就是高塔上的守望者，保护我们不受无法看见的灵性危险所侵害。主对以西结说，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们常常谈到我们需要跟随先知，但请各位想想主加在他先知身上的这个重担。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这恶人死在罪孽之中，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我们拥护纳尔逊会长，就如同我们若生活在彼得或摩西的时代，也必定会拥护他们那样。主告诉摩西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我们以信心听从主的先知，相信他的话出自主的口中。这是盲目的信心吗？不是的。我们每个人对于耶稣基督福音复兴的真实性都有属灵的见证。我们借着自己的意愿和选择，今天早上举起我们的手，表达我们渴望以我们的信任、信心和祈祷来支持主的先知，并服从他的忠告。身为后期圣徒，我们拥有此一特权，对纳尔逊会长来自神的召唤获得个人的见证。尽管我的妻子凯西认识纳尔逊会长本人已将近30年，对于他的神圣召唤毫不怀疑，但当他即将接受按手选派时，凯西开始阅读过去34年他所有的总会大会讲词，祈求对他的先知角色有更深刻的确证。我应许你们，当你们谦卑配称的寻求时，更大的见证必会来临。 我们为什么如此愿意服从先知的声音呢？对勤奋寻求永生的人而言，先知的声音会在极为动荡的时刻带来灵性的安全。我们居住的世界中充斥着各式各样嘈杂的声音，网际网路、智慧型手机和琳琅满目的机上盒都争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向我们强力灌输他们的影响力，以及我们能够购买他们的产品，采用他们的标准。这些似乎无穷无尽的资讯和意见，让我们想起经文中的警告，不要飘来飘去，被风吹动，和遭到伺机诈骗者欺骗的法术所克服。若要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灵魂的安定力量，就必须听从他所差来的人。在充满骚动的世界中跟随先知，就像在天寒地冻的日子裹上抚慰人心的温暖毯子。我们居住的世界充满着推理、辩论、论证、逻辑和解释，询问为什么，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具有正面的意义，能让我们的智能引导我们去面对每天的众多选择和决定。但主的声音来到时，往往没有解释原因。早在学者研究不贞的行为对于满怀信任的配偶和子女所造成的冲击之前，主就说不可奸淫。除了智力以外，我们还重视圣灵的恩赐。先知的声音亲切地说话时，往往是在要求我们改变、悔改和归向主。当我们需要改正时，切勿拖延。如果先知的声音与今日普遍的看法相左时，请不要惊慌。恼怒的不信者总是会在先知开口说话的同时就发射出嘲笑的炮火。只要你谦卑服从主的先知的忠告，我应许你会蒙福，获得更多的安全和平安。有时候如果你的个人观点刚开始与主的先知的教导不同，请不要惊讶。这些是学习的时刻，是谦卑的时刻，也是我们跪下来祈祷的时刻。我们凭着信心向前进，信赖主，并且知道随着时间过去，我们会从天父那里获得更多明确的属灵知识。一位先知将救主无与伦比的恩赐描述为子的旨意吞没于父的旨意中。为了神的旨意而放弃自己的想法，其实一点都不算放弃，却是荣耀胜利的开端。有些人试图过度剖析先知说的话，却难以判定哪些是属于先知的声音，哪些是属于他个人的意见。1982年在摩罗素纳尔逊弟兄被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之前的两年，他说，我绝不会问自己先知何时是以先知的身份说话，何时不是。我感兴趣的始终都是我如何能变得像他一样。他又说，我的个人哲学是不要在先知的话后面加上问号，而要加上惊叹号。这就是一个谦卑有灵性的人做出选择安排人生优先顺序的做法。36年过去了，如今他是主的先知。我从自己的人生中发现，当我前进地研读主的先知的话，并且谨慎有耐心，以属灵的方式使自己的想法与先知受灵启发的教导一致时，我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总是会增长。如果我们选择将先知的忠告搁在一旁，认为自己比较了解状况，那么我们的信心会减弱，
我们永恒的眼光会变得晦暗不明。我应许你们，当你们继续坚定地跟随先知，你们对救主的信心便会增长。救主说，所有先知都曾为我作证。先知并不是站在你和救主的中间，却是站在你的身旁，指出归向救主的道路。先知最重大的责任和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坚定的见证。他确实知道耶稣是基督，诚如古代的先知彼得所说的，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未来有一天，当我们回顾今生的时候，必定会欢欣雀跃，因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世上有活着的先知。在那一天，但愿我们都能说，我们听他说话，我们相信他，我们以耐心和信心研读他的话，我们为他祈祷，我们站在他身旁，我们够谦卑，所以跟随他。我们爱他。我要郑重留下我的见证，那就是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罗素纳尔逊会长是他在世上高立的先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天上亲爱的父，在结束本第一场大会，我们感谢您，我们所听到的，特别是那些我们感受到的，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这些是能够带领我们更接近您。我们特别感谢这个庄严集会，有这个特权跟祝福，举起我们的手，连接我们的心，去支持我们的亲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还有他的资历们，还有十二使徒们。我们爱我们的先知，我们非常感激我们所受到的这些祝福，特别能够支持他们。我们要向你寻求祝福，我们的心可以连接在一起，我们可以成为一，在我们跟随我们的领袖时，所以我们可以变成圣约中的孩子。我们爱您，我们感谢您，特别是您的爱子，他的生命，他的牺牲，还有他的复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考或做其他用途。